梁武帝有点冤。薛夫人鲜有不知梁武帝与达摩祖师之对话的，且从来都认为梁武帝愚钝，不解深意，故与达摩话不投机。事实上，梁武帝才是正解佛法深意的那一位。我们来还原一下那次著名的对话。尔时武帝问：“如何是圣帝第一义？”师曰：“阔然无圣。”圣帝即是圣义帝，也叫第一义。第一义昭示的不仅是此案万法的虚幻本质，更揭示了投影出此案万法的彼岸真有真如法界。也就是说，圣帝第一义揭示的是生命的甚深缘起。此缘起并非空无，而是无相，并非断灭，而是永在，且内蕴极深，意在言外。因为它不可思议，难以言传。达摩祖师显然认为没有什么圣地，圣地也是空，即实相亦无，第一义即空，而这显然不对。因为第一义揭示的不仅是空无，更是真有，是作为万象本源的不生不灭、无相无别、一切即一的一真法界。以阔然无圣回答第一义，只能说这提示达摩祖师见地上落于顽空，甚至完全不知不察那无上甚深的微妙法意。这是很常见的，君不见不少大名鼎鼎的宗门祖师也都望文生义，错解佛经，只知空幻，不察真有，对无相无别却常住恒在的真如法界完全不知，浑然无感。而之后达摩祖师别地北上，到嵩山面壁九年，也足以证明至少此一时期这位祖师尚未证道，尚未洞悉生命奥秘诸法实相。因为证道者不会再面壁苦修了，而会欣欣然广转法轮，将其所获悉的生命实相广为告知，以期唤醒众生经由修行超出幻界，脱离轮回。再看另一问，对阵者谁？师曰：不识。对阵者谁，相当于禅宗行者常参的我是谁，父母未生我时我是谁，若不识显然未参出。对梁武帝的这一问，达摩祖师竟然朗声答曰：不识。难怪精进参禅且颇有所得的梁武帝要深深的失望了。可叹世间学人大多只知此岸空幻，不知彼岸真有，且误以空幻为第一义，自然大多认同达摩而嘲笑梁武帝了。早在梁武帝降生之前，般若经已大量传入译出，既有早在东汉末年智娄迦谶译出的道行般若经，又有西晋中叶竺法护译的光赞般若经等重量级经典，且不止一个译本，因陆续有不同的译师重译。智鸠摩罗什入关，除再译了部分大小品般若及一些单本般若经外，更将龙树的中论、大智度论等译出。当时的佛子学僧对般若经的研习蔚然成风，性空之学声势浩大。般若经揭示的是诸法实相，是生命的甚深缘起，由于实相无相，难以言传，故般若经义理极深，绝非字面意思，也因而被佛称作以隐秘相转证法轮，称作诸佛如来密意语言解深密经。对此密意语言解深密经中圣一生菩萨感叹道：甚奇，稀有，乃至微妙最微妙，甚深最甚深，难通达最难通达。但是对连真菩萨都慨叹甚深微妙及难通达的般若深意，古今学人却大多不深思细究，努力参悟，反而极尽简单粗暴之能事，轻松轻率的望文生义，依文解义，甚至抓个名相就跑，自信满满的各种通达，各种乱解，以至于不少人很快就毅然决然，头也不回地走到佛法真谛的对立面，顽空界。 断灭论上去了。此时的法院可以说到处回响着性空之音。在一些著名论师的相助下，人们或无视或不解经典里或隐或显不时出现的如、如如、真如、佛性、法性、法界、法身等提示真有的名相，只看到满纸满篇的空、空、空，完全不知这空指向的只是投影幻化而成的此岸万法，更不察幻象原来源自彼岸真正的存有无相的实相。一切法皆空，毕竟无所有，成了不少学子从《般若经》读到的唯一法义。当然，不满于如此简单轻率的解读的学人也大有人在。当时已享盛名的庐山慧远法师尤其不认同这类玩空见，他写信给鸠摩罗什法师提出了许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与涅槃相关的法身法性问题。在慧远法师看来，佛经在谈到法性的时候常说有佛无佛，性住如故，这就是承认有常住不变的法性。因此慧远认为因缘之所化，因无定向，非因缘之所化，已有定向，而因缘之生，生于实法。也就是说，有相的万物万象是因缘和合而成的，本质为空，但是因缘所生法的源头却是无相的实法。此实法非观因缘，它是法尔如是，常在恒住，真实不变的。因此慧远认为存在至极无变绝对的实体性的东西，且这个无相的实体才是整个佛法大厦的基石。显然慧远法师的认知已经契入第一义所揭示的诸法实相了。僧人慧瑞是鸠摩罗什的门生，他在寓意论中曾追忆当年向鸠摩罗什请意的情景，为每至苦问佛之真主，亦复虚妄，积功累德，谁为不惑之本？佛若虚妄，谁为真者？若是虚妄，积功累德，谁为其主？而亦曾问此土先有经言，一切众生皆当作佛，此当云何？然而鸠摩罗什法师的回复基本上仍然重复着毕竟空无所有诸法实相者，假为如法性真迹，此中非有非无，尚不可得，何况有无耶之类的只见空不见有德性空学，和非有非无无有有无之类的类玄学。而关于众生皆当作佛之问，鸠摩罗什法师则直接回答：皆当作佛，我未见之，亦不一言无也。这当然无法让以慧远法师为代表的探寻正法的诸多佛子满意并认同。佛法讲业报轮回，又教人经由修行超出生死，正如涅槃。如果一切皆空，实相亦无，那么眼前的幻有万象是哪里来的？生死轮回的主体何在？证得涅槃的是谁？证得涅槃时所成就的佛身又是什么？这些疑惑在当时不认同玩空见的学人中弥漫着，积蓄着。但由于尚无实证的支撑与明示，即使有实证，由于未证者占绝大多数，相信证道者也难以说服为相所遮又只笃信明示的多数学人，佛法真谛至今仍被广泛误解，且言之凿凿就是明证。也由于一味说空，不承认任何真有实有的性空学来头很大，且追随者众，慧远法师所代表的正解正见与深入探究变成了旁枝别流，只能各说各话，事实上了低调流淌。直到正道的圣者佛陀跋陀罗现身东土，并翻译了六卷《大波尼环经》，学界终于读到以显了相转正法轮的大乘经典。 苦苦探究的佛子们这才疑团顿释，欢心不已。大波泥环经以及随后传入译出的大波涅盘经同属大乘涅盘经。除了和般若经一样说空说幻皆是实相以外，涅盘经最大的特点是名是常乐我净。如果说般若经是以隐密相转正法轮，涅盘经就是以显了相转正法轮了。般若经取隐密相是佛故意不直接说破，留下空间让弟子参悟。涅盘经取显了相则是因为佛临近涅盘，弟子们因将师导师而产生诸多愁烦与焦虑，佛于是将实相和盘托出以备众生。我今为诸声闻弟子说毗迦罗论，为如来常存无有变异。比丘，当知有我有常有乐有净，汝等所修一切摄受皆是颠倒，汝彼不识琉璃宝珠，汝等比丘修真实法如得宝珠，于不真实法修无常想。如来常住法僧亦然，此三世者非无常法，常住不变清凉真实离诸恼患，若不尔者，彼善男子善女人清净三归悉不成就，应如是修不可思议常住之法。善男子，譬如有此树者必有此影，若无彼树亦无彼影，若不见树而言见影，无有是处。尔时世尊告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诃萨言，涅盘之体非本无今有，若涅盘体本无今有者，则非无漏常住之法。有佛无佛性相常住，以诸众生烦恼复故，不见涅盘便为为无。菩萨摩诃萨以戒定慧熏修其心，断烦恼已，便得见之。当知涅盘是常住法，非本无今有，是故为常。又解脱者，明断一切有为之法，出生一切无漏善法，断塞诸道。所谓若我无我非我非无我，为断取住不断我见。我见者名为佛性，佛性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不空空，空空者名无所有，无所有者即是外道尼坚子等所记解脱，而是尼坚实无解脱，故名空空。真解脱者则不如是，故不空空。不空空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为真实善色常乐我净不动不变。以上皆是佛在泥环经涅盘经里清楚无误明确宣示的，这当然令所有不认同断灭论玩空见的学人大受鼓舞，欢呼雀跃，因为从此关于实相关于法身的探究不必再止于同人之间的切磋讨论窃窃私语了，终于可以理直气壮高声唱和往来了。根据张峰雷教授的研究，六卷泥环的一出在中土佛学界，特别是以义学首府建康今南京为中心的南方佛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先前即对法性法身问题特别关注者，如道生、慧瑞、慧言、慧观等人，迅即由般若学转向涅盘学，成为了最早的涅盘师。即切如慧瑞者在《寓疑论》中直指非泥环者为阐提，即言涅盘佛性为本真。他评喻涅盘佛性亦云，此经云泥环不灭，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有佛性学得成佛，佛有真我，故圣境特宗而为众圣中王，泥环永存为应照之本，大化不泯真本存焉，而复制仪安于见照，而排拔真慧任其偏执， 而自忧不救，岂可如乎？辉瑞甚至还断定，倘若鸠摩罗什在世，得闻此证言，亦必会心服，身加信受。他说，十公时虽未有大波尼环文，已有法身经。明佛法身即是泥环，与今所出，若何福气？此公若得闻此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便当应如白日朗其胸襟，甘露润其四体，无所疑也。见张风雷著《法显协规之大波泥环经》的一出，与晋宋之际中国佛学思潮的转向。从慧瑞的论断也可看出，当时的学人，哪怕是一经功德广大且威名赫赫如鸠摩罗什法师者，因受某些误判深经的论师误导，多数都只从般若经里读出空读出无，未能读出实读出有来。他们只解空不见有，只知幻象不察实相，实在误解了无上甚深的微妙佛法。而且这种误解在当时可谓人多势众，如日中天。对此，一众慧根深厚更能契入诸法实相的佛子当然不能认同，他们心有不甘，却也苦于声量不足。虽然般若经里已有很多关于真如法性的提示，但是由于佛未让弟子有参悟的空间，对真有的提示往往以隐秘相呈现，而对假有的破斥则是大刀阔斧直说明说，所以只会望文生义、依文解义的学人，自然能在般若经里读到满纸的空、满纸的无，却读不出也无力理解经文里对于真如实相的揭示，更兼著名论师的各种解空大论，故只解空，只强调空的所谓空宗盛极一时。于是冥冥之中，心向正法的学子们都在殷殷期待明说真有直指实相的经典的如期到来。如前所叙，转机随着圣者佛陀巴陀罗法师的到来而出现。法师是正德不还果的圣僧，他到东土后致力于教授禅法，组织实修，且易经论道，弘扬实相。除了一出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的《大波泥环经》，他最令人难忘的一件事是直问鸠摩罗什法师君所事不出人意而至高明何业。不出人意四个字直指当时学界曲解佛法深意的症结所在，即不晓佛智远在人意之外，那是正德色身背后的真正存有后获得的正等正觉，是色身及其局限中的人智无法依思维推理论证归纳真正抵达的，从而在未证时以人意应解佛语，以人智谬全佛智，望闻生意，依文解意，悟将手指当月亮，错把谜面当谜底，从而得出了貌似中正，实则与佛法真谛、佛陀本怀完全相反的结论。这些学人往往不知实相无相，既不可思议，又难以言传，需亲证方能彻解，而在未证前，至少应完整把握，努力体会相关经文的言外之意，而不是望文生义、断章取义，甚至抓个名相就跑，自信满满的随意发挥，各种演绎，且言之凿凿，不容置疑。当然，不仅仅是当时的学界，自佛涅槃后的2000多年里，这样的错误从未绝迹，始终在不断重复上演着。差别仅仅在于，遇到后来愈演愈烈，直至今天终于呈现出更加纷繁的末法乱象。而被嘲笑了1000多年的梁武帝，正是那一众慧根深厚更能契入诸法实相的佛子中的一员。世人大都跟风嘲笑梁武帝，却不知梁武帝不仅是个帝王，也不仅是个众所周知的虔诚佛子，他还是个大才子，是富有成就的大学者，他在经史诗词佛学等领域 留下大量的著述，且精通音乐、书法、绘画。仅在佛学方面，他就著有《大波涅盘经》《大品般若经》《净明经》《三会经》等诸经是以数百卷。他常常召开各种规模宏大的法会，且亲自为僧俗信众讲经说法。重要的是，他尤其善解般若经、涅盘经。可以想象，这样一位对般若深经有相当研究，对诸法实相有深入体察，曾经讲解注释涅盘经，完全明白常乐我净之无相真有、万相本源的佛子，面对阔然无胜、不识之类的远未踏入佛法真义正门的言辞，他怎么会认同？怎么能不深深失望？话不投机半句多，梁武帝和达摩祖师的擦肩而过是必然的。只是相当讽刺的是，被嘲笑了1000多年的居然是正确的一方。